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美国的星期一了啊。昨天星期天呢，憋足了半天劲儿，也没把节目给大家拿出来。那么今天呢，等于是凑了两天的劲儿，给大家做一期节目，时间可能会有点长啊。大家呢，这个耐着性子啊，替我这唠叨唠叨。那么上个星期，咱们知道是中共强推香港国安法，绕开香港立法机构直接订立条款的制定，然后在香港执行。换句话说，等于什么？一夜之间夺走了香港的立法权和执法权，一国两制在这一刻已经是死亡了，香港即将陷入巨大的动荡当中。香港人究竟在担心什么呢？这个国安法不就是中央下的什么一个法条吗？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大家记得这个习近平啊，对中央高干谈到苏联解体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竟无一人是男儿啊。其实就什么意思，就是中共在面临前苏联那样的历史变局的时候啊，习近平是准备站出来当救国的男儿的。哎，但实际上好多事情是经不起琢磨的。苏联819事件，苏共党内的保守派造反，把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给软禁了，然后在莫斯科这边开始夺权，结果苏联老百姓一看，哟，这些下达命令的大人物不就是当年切尔诺贝利事件以来隐瞒真相的那帮人吗？迫害人民最厉害的不就这些人吗？啊，根本就不把法律当做一个事儿的这几个人吗？结果呢，大多数这个苏共党员呢就开始反对这个决定，被要求执行命令的苏军的部队，再加上他那个叫阿尔法特种兵啊，倒戈不听指挥了。后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苏联名存实亡啊！你要是从继续保留苏共的残暴，保留苏共的谎言治党治国这个历史角色来看呢，那还真的那几个稀罕自己的权力的老党棍就是习近平心中的英雄，习近平心中的男儿。但是你反过来从人民的角度来说，彻底摒弃共产党，迎接伟大的民族新生，让俄罗斯和他的加盟共和国重返世界民族之林，接受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看，苏联人民大多数的这个苏共党员还有苏联的军人都是响当当的觉醒者，都是民族英雄。那么2014年习近平就强调说总体叫什么叫总体国家安全啊，加上总体两个字儿。那他这个总体国家安全呢，跟现代国家理念是不一样的。现代国家理念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人民的安全，排第二位的是什么呢？是保障第一位人民安全的民主制度、民主体制的安全。他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不一样，习近平的国家安全核心是什么？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在中国的语言体系中就是什么？就是中共的安全，领袖的执政地位的安全。任何对社会不公的批评议论啊，你对政府的批评，正常的舆论监督啊，就是老百姓这些属于基本权利基本自由吧，只要对领袖不利，你对中共不利，随时就把你这些基本的东西给拿走了，还把你当作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对待。也就是说在中国呀，国家的安全实质上是领袖越安全，民众就越不安全。所以那些什么在人民大会堂的，或者是在媒体上，或者甚至是中国的城乡各个角落都有啊，那些高喊说用国家安全法的铁拳去砸碎香港的那些人，实际上是什么？在出卖自己的人权，主动把独裁者发送的那些绞索给套自己脖子上了。70年来啊，大众这在大陆的民众吧，就是已经根本不知道自由为何物了。甚至你看好不容易翻过高墙跑外面来的，还喘气儿，墙角喘气儿，就开始歌颂高墙的必要，歌颂高墙的好了啊！还有一些是肉身翻墙呢，都已经出到外面来了，到了墙外依然是什么拒绝真相。哎，他花心思用心聆听墙内传来的那个微信，哎，统一的号召听微信的。香港人可不一样啊，他们为什么要上街？因为你是夺走他们的自由，就跟夺走他们赖以生存的呼吸一样，没有呼吸，没有自由，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他们会以死相争，拼命反抗。上星期5月29号，川普在白宫玫瑰园发表声明，强力反制中共推出香港国安法，这个制裁力度啊，咱们上个节目做过了，力度非常大，后续效应是不可估量的。 这个反制完全出乎了中共的预料。那么好，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就猜了，上个星期发生美国那么多的城市骚乱，跟中共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中共在报复，颠覆美国政府，有这个谋划？美国的警察执法跟香港的执法一不一样？啊，两地的街头所谓骚乱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如同中共党媒说的啊，这个西方在执行双重标准？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个事情啊，可能时间会多一些啊。这个2020年咱们从这个案子开始说起啊，这个就是弗洛伊德是个非裔男子，就是非裔男子现在都那么说，其实我们过去很随便就说是黑人男子啊，现在这个黑人这俩字儿不能在美国说了，哎，说了给你说不定我这节目一会儿就黄标了，你知道吧。他在一个便利商店买东西，买单的时候用了一个20块钱假钞，店员一看20块钱假钞，打了911，警察来以后把弗洛伊德给摁倒了啊。那警察叫什么，叫乔文，他拿膝盖顶住他的脖子，是一个就是一个标准动作吧啊。结果弗洛伊德后来送往医院的时候死了。法医办公室最新发表的声明说呢，不是因为窒息，不是他那个顶着他脖子给顶死的，是什么，他自己吸毒过量导致的心脏问题。那么三天前呢，不管怎么样，是检察官是先把这个乔文的已经给把他给抓捕了啊。当天跟他一起办案的另外三名警察也都被警察局开除了。这个案件本身哈，这样的这个执法过程中就判断是否过分使用武力啊，在美国每年都有很多这样的个案，这是个持枪大国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会通过什么法律程序来裁定啊？有的是平民呢输了官司的，也有警察输官司的。那么在美国大众持枪，民间还有很多的非法持枪者，所以警察执勤当中的标准化动作跟其他国家并不一样，的确有着不同的执法标准啊。但是不是双标，咱们看跟香港警察比较一下。最简单直播这个直白的比较就是什么，第一，在香港大量被逮捕的年轻人啊，明显是被致死甚至是被谋杀，你抛海里了吗？从楼上跳下来了吗？是被抓的呀，他怎么从被抓的这个监狱里跑到海里面去的呢？这么大的嫌疑当中，香港警察根本都没有被问责，甚至连一份独立公开的调查都不被允许进行，公权力显然已经失控，凌驾于民权之上了。在美国，你看这个乔文不是被抓了吗？是不是？你只要被怀疑执法失当，马上就要被要求停职的。所以呢，你这个被抓以后，你警察就该找谁找谁吧，找律师的找律师，该找警察工会你找警察工会去，对不对？美国体制对于公权力它是最为敏感的，不会放纵你干这个事情啊。第二是什么？香港警察他面对的这些示威者是没有任何暴力武器的，然后他们的警械呢，从实弹到各类的防爆武器应有尽有，完全是什么，是不对称的。美国警察绝大多数情况是高度戒备的，这个就是监视你这个示威游行，对不对？你整个过程他在旁边看着，你只要不出轨，你只要不干特别暴力的事情，他不出来干涉你，他出手干预的都是你打砸抢的这些事情。2017年这个美国洛杉矶当时是有一个20城市联合反川普行动嘛，那时候我印象很深，我有一个这个在加州高速公路局工作的一个巡警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和同事们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执勤，在路口上执勤。我当时就问这个警察朋友说，哎，那你们是不是准备终止他们的计划？他说不是，他们只要在指定地点抗议是合法的，我们不会终止他的计划。我们不让他们上高速公路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别让车撞了他们了。你听到吗？这是朋友们，这就区别。香港警察是阻挡示威者表达他们的诉求，为了达到这种阻挡，不让他们去诉求，甚至不惜伤害年轻的示威者。在美国呢，是要保证示威者的诉求，保证他们发出声音的权利。警察要做的事情是防止行动升级，会这种升级会导致伤害示威者自己的生命安全。你保住了生命，也就保住你们继续发出声音的权利啊，这就最大的区别了。第三点，我们再看看，你看看香港警察呢，跟黑社会还能勾结起来，然后闯进地铁几个打一个。但是你看看美国警察这次，你看的镜头单膝跪下祈求市民原谅，这是灵魂深处的不同啊。 这个我就不说了哈，大家自己去看吧啊。香港年轻人走出来和美国这次这个民众啊最早的时候啊走出来的本质是一样的啊，都是敢于对政府说什么，说不 ,say no。但是勇气和申诉的对象也不一样。美国人上街对政府说不，政府是在保障他们来说不，保障他们行使说不的权利。香港警察呢则跟他们直接接受命令的那个中共的国宝是一样的，是要扼杀你说不的权利，不让你说不。香港的示威者的承受和担当啊更不一样了。他们要成就的目的啊要比美国这次抗议说啊我们I can't breathe, 我抗议是对自己的不公。香港的年轻人的成就的目的要更加的无私，更加的伟大。啊，那么问题是出在后面了，在美国啊这前几天的事儿呢是还算是抗议，但后几天的发展呢就越来越离谱了，就偏离了原来的这个正常诉求了，开始呢就是打砸抢了啊，甚至枪击报复无辜的警员，暴力事件越演越烈。那你说这还是当初那个为黑人鸣不平的抗争吗？哎，你要看看所谓抗争者去抢那个耐克商店啊，一捧捧的鞋子往外跑，哎，跑出来有捧捧四五个，中间还有出手截胡的，哎，他不用进商店，你跑出来他从你怀里蹭抢一个，您就犯愁了，这到底还是民主抗争吗？还是抢劫？民主抗争跟耐克回林运动鞋有什么关系？但是中共呢却刻意的模糊事实。他们说美国的暴徒跟香港的暴徒没什么区别，说你们美国不要搞双标。其实我们安静的可以回忆一下啊，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每一刻就清楚了。去年6月9号是百万人游行，没有喧嚣，没有碰撞，都没大声喊啊，游行完了连垃圾都全收得干干净净的。朋友们呢，上百万人在香港这么狭窄的街道游行，你说这不是一个世界罕见的公民素质吗？我跟你说，碰到任何一个政府啊，碰到这种情况，这政府都得说我是烧了什么高香啊才拥有了这么高素质的市民呢，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香港政府的傲慢呢，它也是世界罕见的啊，这是尊重游行啊，继续推行。什么意思？就是我瞧一雷都手啊，广东话说我根本不理你那套，是不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继续推送中啊。所以这个从6月12号开始呢，香港警察那个暴力啊就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了，是吧？开始开枪伤害无辜啊，打那个催泪弹。然而面对这个对立法会的冲击，你看就玩阴谋构陷嘛，是不是？后来咱们记得很多节目也做过了，是吧？警察发言人那个表都暴露出来了嘛，早就是预谋好。你想吧，对于和平理性的百姓开枪，对于冲击立法会的真正的暴力行为，警察却悄悄撤退。他就是为了中共的宣传，给造成一个什么香港很暴力呀，冲击立法会啊，造成这种影响。所以香港和平理性抗议很快就被定义为暴乱。那么今天中共党媒的所谓双标，实际上就是用中共说的那套，把和平理性说成是暴乱的这套谣言，来混淆于美国的打砸抢恐怖行为。和平理性跟打砸抢怎么能比较呢？要真的把香港跟美国比较啊，美国的这个班农啊，斯帕丁少将不是说了吗？香港的年轻人更像200多年前抗击英国殖民者的美国的建国先父。那么回过头来说啊，这个最初抗议警察的暴力这个行动啊，那么是怎么样变成最后变成这个美国全国性骚乱的呢？川普星期天已经宣布了那个组织叫安提法啊，叫做反法西斯组织吧，把它定义为恐怖主义了啊，定义为恐怖主义组织。其实这个事儿四年前美国的 FBI 已经建议政府这么做了，但是政治正确的风气呢压得民间喘不过气儿来，谁也不敢惹这个马蜂窝。直到今天川普是敢担当下来了，宣布他为恐怖组织。这其实也就揭露出来了，这个大规模骚乱的这个后面站着的是谁。川普总统表示说呢，支持和平抗议者的权利我支持啊，我愿意听到他们的请愿，但是现在城市街道上看到的事情啊与正义与和平无关。 所以我看川普的观点跟我有点相似，就是民主跟耐克鞋之间没有关联，对吧？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是继续补充啊，就说这个黑人青年弗洛伊德的这个事儿是让人感到愤怒，但你再愤怒吧，这个正义是要通过法治，通过法治程序来伸张的。但是现在是外来激进分子和蛊惑者在鼓吹暴力啊，无政府主义者和极左翼的极端分子在组织和驱使这个事件。诶，这个事儿我们就看啊，司法部长巴尔说的这个极左翼安提法啊，川普说的安提法到底是个怎么回事，谁是外来激进分子，跟中共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要说这个事儿，再先交代一下安提法这个他的一些美国社会的一些背景吧。啊，这个长期以来啊，美国左派呢是占领话语权的啊，美国的很多主流媒体啊都属于左派拥有。他把美国社会的很多这个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归咎于什么呢？归咎于偏见。那么偏见最主要的偏见是什么？就是种族偏见。啊，所以好几代人呢，从60年代开始啊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到现在啊60年代过去了，大家都被这种理念的洗脑。现在美国所有的主流机构啊，大学呀、政府啊、媒体啊，都在说什么叫多元化，尽量的什么呢？就是要雇佣啊少数族裔，雇佣有色人种。有些很极端的例子跟大家说哈，比如说这个美国如果有个研究机构，他来了一个新项目啊，高能物理方面的吧，那我很缺高能物理方面的高级人才啊，那我就得招人，对不对？招人可以，但是你要顾虑到你招的人里面必须要有女性。哎，要有少数族裔，对，那你就想嘛，这搞高能物理的女性本来就少，对不对？那你一旦在这高能物理方面取得成就，往往你就很钻研，对不对？你可能就在原来的科研机构待着，就不愿意跳槽。那你说这个新搞的项目，它容易招到人吗？找不到人呐。那找不到项目就不能开展项目，为什么？不然你会背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哎，这些标签啊，然后审批项目资金你更高一级的这个机构呢，哎，他更加政治正确，哎，他就给你否决了，说你这没招到这个女性的这个科学家，你不能搞。那你说这样的虚假平等是帮助了社会，还是在谋杀社会的活力呢？这个美国社会现在就陷入这么一个很危险的这么一个境地当中啊。当然这种情况表现会更加复杂，我这怎么简单的说其中一个角度啊。那么反过来咱们看保守派人士怎么看这个世界呢？他说这个事情啊，是应该是一个人群啊或一些人的行为方式上的差异造成社会经济不平等，不是什么偏见啊。比如说黑人嘛，啊，普遍存在就业问题啊，收入问题。那你看，但是你看黑人社区中他的生活方式，非婚子女出生率 73%， 什么意思呢？就等于是黑人的孩子都是单亲妈妈养着的。那你好，单亲妈妈养着他精力上够不过来嘛，还是孩子不上学逃学啊，稍微大一点的14、15岁啊参加犯罪帮派的就很多。那你可是反过来想，你要是个白人，对不对？你去申请哈佛大学，现在在美国你在申请哈佛大学的时候，你不希望自己是个白人男性，你希望自己是个黑人哦，你希望你自己逃学吗？不是个意思。因为大学收取黑人的时候呢，几乎要增加4倍的这个录取的机会。所以你看到没有，反种族主义思潮严重的腐蚀了美国的社会机制，不公平不平等以新的形式在制造社会的仇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哈，这产生了有这么一个安提法这个生存的运动的这个土壤了。其实有心的朋友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组织的网站啊，和他们发行的刊物，你会发现它的实际名称叫做什么？叫做美国革命共产主义党。这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会在中共强推香港国安法、川普这个强力回击、中共根本无法正面招架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全国性的大骚乱。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个叫做共产主义为名的美国组织，哎，它这个总部啊在哪儿呢？在纽约。哎，当前很明确他的运动目的是什么？反对川普彭斯政权对人类对地球构成灾难性威胁。他们的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夺走川普的权利。 有这么一位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三十多年的先生啊，叫做劳登啊，他实际上他是旅居这个美国，实际上是位新西兰人。你说他新西兰为什么会研究共产主义呢？因为在1980年代啊，上个世纪啊，新西兰呢选出了一位社会主义的总理啊，总理一上任后宣布新西兰退出核协议，这一下子就跟美国就关系搞得特别的僵，你知道吧？美国需要的靠现在说五眼联盟这几个盟友嘛，对不对？新西兰这明显在背叛着这个盟约。结果劳登呢当时呢就发现他有一位好朋友啊是参与了新西兰退出核协议这个事情的。结果呢从他朋友那里发现这不是什么新西兰自己的思想，不是自己的政治家们和人民的思考，也不符合这个国家利益，而是苏联操纵的。哎，甚至他这个新西兰这个去核协议啊一字不改莫斯科抄过来的。所以当时个劳登就想了，这个共产主义你也太会玩阴谋了吧，那除了这个去核协议他到底还有什么花样呢？哎，就开始怎么研究起来了。哎，他跟很多专家呀政治家思想家一样啊，就发现了共产主义几十年来改头换面。中共不也是吗？是不是可善于改头换面了？那么好呢，他们就很善于什么有步骤有预谋的从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经济各个领域对美国渗透和破坏，逼着美国转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这个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现在在一部纪录片叫做蚕食美国，哎，叫做 Agenda 嘛，叫那个片子里面大家可以过去看一看。那么好，说回这个反法西斯组织安提法这个组织啊，他们认为所有的共和党人，所有持保守理念的人，所有支持川普总统的人，所有支持传统美国价值的人都是法西斯。啊，所以这个叫这个反法西斯主义组织，他所谓的反法西斯就等于是反什么？就是反川普，反现在的美国政府，反共和党啊，反这个美国的传统价值。这是他们真正的意图。集会中呢经常可以看到有烧美国国旗的人呢，一看多数都是什么，就是这个革命共产党的成员。1960年代开始了啊，然后他们就开始跟随什么，跟随毛泽东闹革命，是毛泽东游击战争的忠实的这个追随者啊，特别崇拜毛泽东这个暴力革命啊。他说我们要实现真正的暴力就得学啊毛泽东。他甚至什么为了达到真正的暴力啊，他从监狱里面直接招这些犯人，甚至什么甚至那些重刑犯。哎，体格好啊，带着这个自身就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毛泽东死了，邓小平掌权，他们呢就断绝了与中共的关系。哎，说这个中共你们变质了，是吧？哎，这个组织当中呢，就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就叫做 Black Lives Matter。这次在这个弗洛伊德运动当中，经常看到这个标志，黑人命贵啊，这个运动标志，这个背后啊就是共产党。他呢一直跟中共走得很近，这个叫安提法这个组织的这个旗帜啊就是什么，就是中共那个党旗镰刀斧头的标志。如果说邓小平时代当时呢他这个跟这个中共疏远了，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呢，哎，他发现哎中共明确的左转了，反法西斯组织似乎又找到了新的精神家园了。在这个黑人命贵啊，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在这个他的这个组织有三个创办人当中啊，其中有一个是在洛杉矶的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叫什么？叫 Weather Underground， 在这里受训。这个 Weather Underground 它是一个地下恐怖组织，它的这个老板，这个领袖啊，曾经是什么呢？曾经是一个跟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组织，叫做民主社会学生组织，是他的一个领袖人物。这个组织当年在这个伯克利大学呀、啊。哎，这是活跃很活跃啊！当初被这个里根呢，在这个伯克利大学派这个国民警卫队进去收拾过他们啊，是这么一个组织。他一直在接受来自中共的政治指导，他的组织成员经常会到北京去参加活动，哎，开会去。那么他们传达中共的共产主义式的宣传啊，说美国黑人受迫害，警察在杀害他们，所以美国的黑人要起来斗争，搞阶级斗争。这次弗洛伊德的事件发生之后啊，他们就迅速的展开行动，把事件扩大化。所以不少媒体捕捉到这个组织在街头发钱，指导人们行动，哎，有这个录像的镜头。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到现在的国际形势这个背景之下啊， 三月份以来，中共就开始发起了叫后疫情战略，试图利用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来控制世界的话语权，重新树立被川普沉重打击的外贸依赖型的经济啊，同时开展什么叫战狼外交嘛，啊，对美国对西方进行攻击。4月2号啊，中共的一个公开信在他这个国际部网站发表，呼吁说打击新冠病毒斗争中加强国际合作，说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30个政党批准或重新出版他这封信。这个新闻很多人是把它给落掉了，实际上啊，这是典型的习近平学习毛泽东时代对全世界的极左翼政党、共产主义政党、社会主义政党发出的共同呼吁。毛泽东用这种共同呼吁这一套啊，在当年跟赫鲁晓夫抢夺革命领导权的时候，在中共潜入联合国的行动当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家分析一下这封信啊，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习近平想当世界革命的老大嘛，他透露的意思实际上是非常歹毒的。他说病毒戕害世界主要的国家和政府，然后我中共这边又有治理病毒的经验，我还有医疗资源，所以你们可以依靠我。依靠我是不是什么就可以颠覆操控各个国家的民选政府，这是他的潜台词。接下来他还向这个世界的这些共产主义党、左翼党传递什么信息呢？说要保护中共免受国际指责和报复，他在做这个防范了，你知道吧？第二是什么？保护中共在西方国家呀，在西方这个在联合国吧，在西方国际组织中啊，他已经获得控制权的那些组织中保护他的利益。这封信还说，他说什么？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地区或族裔群体的这个歧视性评论和做法。呼吁各个国家的政府啊，保护居住在那里的外国国民和学生的健康安全。什么意思呢？哎，就是下达了像美国这种啊革命共产主义党、安提法的组织，让他们什么把握机会进行反种族歧视相关的活动嘛，让他们去造成社会动荡嘛，这就是指令啊。第二句话是什么意思？哎，其实就是什么，要各国保障中共在美国、在你们欧洲各个国家这些间谍特工的存在，保障他们的利益。所以你们看到了吗？啊，这个川普啊，对于中共强推国安法采取了强大的反制措施，然后中共这边开始什么呀？就是针尖对麦芒，针锋相对的而来的这些反制措施。那么迄今为止呢，中共没有发布这个所谓叫这个230个这个主要政党的名单啊。那你想，你要是民选政府的执政的政党啊，这个中共早就第一时间发出来了，因为他的外交的重大成就嘛，是不是？这次为什么偷偷摸摸不宣布呢？啊，就是告诉大家有230个政党，不说是谁呢，因为这230个政党多数啊都是地下党，都是各个民主国家难以在白天活动的这个在野党啊，甚至是某些独裁国家被世界唾弃的失败党啊，暴力党。目前已经了解到的呢，是像古巴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啊，还有这个非洲国民大会的合作伙伴南非共产党啊，也有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共产党、美国共产党也在其列。我们是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有在当地的报纸回应，哎，怎么回应？比如说古巴共产党在他们那个报纸啊，叫 Grama 那个报纸说，中共啊，这个要担当世界老大，他们在这次这个治理新冠病毒方面呢，成就很大。他来这个一说就知道了，在跟北京那边进行呼吁。虽然这些各地的这种共产党的小小代理人呢，不是当地国的这个主流，但是他们代表这100多个国家当中呢，哎，他们会产生重要的作用、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在各个国家西方里面，像工会、联合会啊、妇女联盟啊、学术界和宗教团体啊，还有就像美国安提法这样的组织，都在中共的同意啊，在他们的这个号召之下啊，开始制造社会动荡。西方的这个民主自由面对中共的独裁啊，往往表现得很脆弱。但是大家反过来想， 为什么在这么自由开放的美国，共产主义的每一次阴谋都没有得逞呢？因为当人们彷徨失落之后，他们会寻找啊，因为真相永远不会因为谎言的华丽而消失，也因为人性永远不会因为暴政的猖獗而软弱。最终正义必胜，神与他赐福的子民必胜。今天咱们时间有点长啊，请大家原谅，把这个事儿呢从头到尾说了一下啊。江湖漫谈，我们啊明天再见。